感谢教会又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证道。那每次证道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紧张，虽然已经是几个月前就安排好的，但是还是原先还是有改变哈、啊。我原先是准备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原来是福音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那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它的段落也很清楚，就分三段啊，一章里面就很简单，耶稣为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然后为所有信徒祷告。可是后来啊、有一天就接到从台湾来的一个短讯，说啊、胡叔叔病了，很严重，是癌症。那胡叔叔是我们家的一个很久的老朋友，是我父母亲在一起大概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他从大陆撤退以后，他是军人，他就来到了台湾，那单身一个人，所以过年过节都在我们家过。我们家的弟兄姐妹都很尊重他，就像我们家的一个长者一样。那很想回去看他，可是现在疫情的时间我也没有护照了，因为要延期，所以送出去了。那即使有护照要去台湾也是很困难的事情，现在都封起来了。那所以呢就想说怎么样在他最后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可以帮助他。那所以我就决定说改成这一段经文，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四章这段经文。那我想人类追寻永续啊永恒，这是自古就有的事情。我们知道秦始皇那时候就是要练长生不老丹啊，那还派人去了日本，是的，要寻求那个秘术。那嫦娥呢，我们前两上礼拜才过了那个中秋节啊，那嫦娥也是偷了长生不老药，然后就飞到月亮去了。所以好像人类就从古以来呢，就是对死亡有恐惧，因为生命的美好就希望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另外呢，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就想他们要真理，那我们就有很多聪明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他们就追求真理。那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就是有孔子啊，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你早晨只要知道这个道的话，那到傍晚死了都没关系啊。那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他说假如是可以用普通语言解释出来的道，那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那其他的荀子，很多古圣先贤，他们都是追求真理。那现在的人呢，当然就是追求不同的道路啊。我们看到现在他们有很多选择，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宗教，那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他们都有选择。但是这些教很不一样，基督教是不是一个教，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愿你的名，今天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名就是生命。主，但是我们求那启示真理的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照亮，主让我们 这个信能够有根基，让我们这个信能够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呢，他的背景啊，就跟我们刚刚圣餐有关系，就是逾越节，他们门徒跟他在阁楼上啊，在马可楼上面吃最后晚餐之后，他的讲论。那在吃完晚餐以后，耶稣首先为门徒洗脚，然后就教导门徒一条新的命令。那在之前呢，还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是你要到别的福音书里面才可以找得到。在路加福音22章那里，他说耶稣就是设立圣餐啊，然后门徒呢就开始争论谁为大，然后耶稣为门徒洗脚啊，然后他就预言说他将要出卖，被出卖，他将要受害，那气氛马上就变了。我们可以想象到逾越节就像中国的新年一样，在事先的门徒啊，忙着买东西，忙着找地方，那心里是充满喜悦的这种情绪。但是到了吃完晚餐，然后耶稣站起来，把布围在腰上，开始为门徒洗脚。那时候我相信是鸦片无声的，因为这个举动是耶稣把自己像卑微仆人来服侍主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惊奇，甚至彼得还说不可以洗我的脚。那耶稣说我只要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份了。彼得说很可爱啊，他说连头跟手都要洗。可见他对跟主在一起有多么的盼望。然后耶稣说他要被卖，门徒就开始追问，彼此追问说到底是谁，谁会出卖耶稣。那之后呢，彼得就问约翰是谁，约翰就问耶稣说是谁，耶稣说我站比给谁就是谁。然后之后耶稣就站了比递给犹大，犹大就出去了。那我相信约翰他是知道是犹大，在那个情景下其他的门徒不知道，彼得我也不知道他笑了一下。但是那时候可以想象到说那个晚宴的热度等于是掉到了冰点，因为第一个耶稣说他要被卖，然后他要被害，然后他也指明的是谁。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三段连续的经文。这是43章最后一段啊，这是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以后，然后他给门徒了一个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14章第一段，耶稣做一个伟大的宣告，他是唯一的道路。8到14节就是耶稣是神，这里面有很多神学的观念，有很多神学的道理，就是三一真神的一个道理在里面。那这一段圣经是很有名的哈，就是说从约翰福音从13章到14章开始到17章，这4章多的经文呢，是在神学上是叫做临别训言，是 farewell disclosure。Farewell discourse， 那也可以说是 upper room discourse， 因为是在阁楼上面。那有人说4本福音书啊，你只要分类的话，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前面3本就是腓立福音，他们说是讲耶稣的身体，但是约翰福音是讲耶稣的灵。假如说约翰福音是讲耶稣的灵魂的话，那这4章的圣经呢，临别的训言就是耶稣灵魂的内饰。 就是耶稣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了，他的时候到了，然后他知道这些门徒也要走上自己的道路，那他在走以前，他等于心敞开，把所有他能够交代的事情都交代给我们。那么今天就看他最前面的一段。也是按抽签啊。刚刚讲了耶稣赞美给犹大，犹大出去以后，耶稣就说人子今天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人子怎么得了荣耀？他要顺服神，他要钉上十字架，他要成就神所交付他的使命，让他爱人，他情愿自己死的命，来让世人能够得永生。所以呢，神因为耶稣的顺服，他得了荣耀。然后耶稣呢，他因为爱人爱神，他也得了荣耀。然后32节说，神也要因为自己荣耀人子，而且要立刻荣耀他。我们知道耶稣第二天或者在那一天的第二天的时候就钉十字架。神喜不喜欢荣耀？我想在约翰福音12章，就在13章之前，耶稣他心里忧愁，他跟门徒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吧。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神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我们礼拜天在这里，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主，我们用歌声赞美主，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主耶稣他降服在父的旨意底下以后呢，他就不再着重自己的道路，而是他专注在门徒所需要走的道路上面。他就开始跟门徒讲，耶稣的荣耀在哪里？在创世以前，他跟神就同享荣耀，在十字架上面，他顺服神，他得荣耀。那复活升天以后，他三天复活，跟以后跟门徒相处40天，以后在门徒的面前升天，荣耀升天。他在最后要来的时候，末日要再来审判的时候，启示录1章7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是真实的。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知道，他也在那时候得到荣耀。信徒的荣耀就是顺服基督，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合而为一。约翰福音17章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所以耶稣已经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也要蒙我父爱他，就要向他显现。那我们假如说在教会里面能够合而为一，这里合而为一当然不限制在教会的范围，而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不同的 denomination 都能够合而为一。那基督的荣耀，信徒也因此得荣耀。接下来 耶稣说，孩子们，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你们会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耶稣对门徒说，他要离开他们。这是耶稣唯一称呼门徒为孩子们的地方。这是新版的和合本，现在翻成孩子们，旧版是分翻成小人们。那约翰对这句话印象极深刻，因为他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就常常说，小子们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小子们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都是翻成孩子们。神的孩子们就是那些信靠他儿子的人，借着相信他，他就永远成为他家里的人，就是我们。我们要对这个有学习。接下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大家记得有一个文士，他曾经问耶稣说，夫子，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呢？耶稣回答说，第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那耶稣这里说新的命令有什么不一样啊？跟爱人如己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我们看到它对象的不一样，爱人如己是普世的，就是所有人，但是这里呢，耶稣是说你要彼此相爱。那时候当然是门徒们彼此相爱，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延伸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爱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那时候讲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上面三四节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要我们用耶稣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容不容易？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要给他们这条新的命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他给他们这个命令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给他们洗脚。为什么耶稣要给他们洗脚？在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争论谁伟大。那门徒，他从起初就跟着耶稣啊，大家加入的时间没有差多少，相处了三年多，在耶稣说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争论谁伟大。这个，我们想想看，耶稣他的心里是何等伤痛，所以。他第一件吃完饭，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为门徒洗脚，因为他要让他知道，谁为大不是用嘴巴说的，不是用你的头脑说的，而是要服侍别人。你怎么服侍别人，你就在天堂里面是伟大。那在。我背过很多圣经经文吧，但是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约翰福音15章19到12节，耶稣说他怎么爱他们。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已对你们说的这些事，是要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让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大家注意到重复的字啊，就是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17章12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一切已经都让你们知道了。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是他把所有天父要做的事都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他要称他们为朋友。神学家 D.A. Carson 啊，他就特别写了一本书，说主耶稣基督与他的朋友。那本书呢，就是专门记载这个四章的啊，叫 Farewell Discourse 这些经文。那我们注意到说，耶稣在十三章，然后十五章、十七章这都重复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是一条命令，不是有选择啊，这是命令。不止他是给门徒命令，而且是他给门为门徒的祷告。在第十七章那里，我们知道是大祭司的祷告，所以他是向天父为我们祈求的。那我们刚刚问说，彼此相爱容易不容易？那我这里有个问题，你会祈求耶稣帮助你在哪些具体的情况或者人际关系里面实践他的新的诫命？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是需要做的，因为这是主的命令。那这条命令之后呢？好，这里讲的彼此相爱的果效。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彼此相爱的话，众人就会因此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第二个就是我们会藏在他的爱里面。第三个，我们的喜乐会得到满足。然后约翰一书说，你若彼此相爱，就是住在光明中，你若恨弟兄，就是住在黑暗中。那彼得刚刚耶稣讲的这个新的诫命啊，他可能都没有听见啊。他最注意的就是说，耶稣要离开，他非常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他问耶稣说：“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知道，不能跟我去。”以后要跟我去，然后就彼得任性啊，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耶稣他知道说彼得对他的忠心，他也知道而且体谅人的信心跟软弱。我们的信心、软弱跟爱心如何，神都知道，要无处知道。他也知道怎么样改变我们成为像他的。我们的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即使我们常常觉得对神有亏欠的地方，他今天还是深深的爱我们，就好像你已经达到他所应许你会达到的地步。虽然没有成就，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受到撒旦谎言的欺骗啊！我们觉得亏欠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接下来，耶稣就安慰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要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去原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今天早上我们学习启示录啊，说到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有多大？明哲弟兄给我们那个 measurement， 他说光平面就有半个美国那么大啊，但是那个长跟宽呢，跟它的高是一样，所以半个美国你再往上面推是。 飞机飞在空中是在10000尺的地方啊，它是那个高度呢有220个10000尺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尺寸。但是耶稣现在是不是就在预备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啊，在天父的家地方够不够大，这个我们不用担心。那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里是为我们安排永恒的家。所以耶稣这里呢，耶稣他应许说他会再回来接门徒去他那里，应允他会跟他们在那里同在。那一般解经书说，这个不是说他三天之后复活，然后跟他们同在40天，而是讲的是末日临在的。那多马接着问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怎么能这个知道哪条路？因为耶稣说，你们知道我去哪里，你们也知道那条路。但是显然他是误会了耶稣的意思，罗马的意念还停留在说耶稣要走哪条路，要离开他们要走哪条路，然后他们要知道那条路，所以他们可以跟随他。但是耶稣所说的就是，我就是那条路。我们看第4节哈，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在英文的翻译是说 ，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那去哪里？当然知道，说是去父那里去。但是哪条路呢？他说 ，the way， 就是那条路，你们应该知道那条路。多马他的误解，但是他的问题呢，就引出了耶稣最伟大的我是的宣告。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句中文圣经没有翻得很好。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们看英文哈，他那里有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他有一个定冠词，原文里面有定冠词，那 NIV 也有定冠词，但中文那个道路、那条道路、那个真理、那个生命没有定冠词，也就是说这唯一这个讯息没有说很准确的传达出来。那这是耶稣令人惊讶的一个宣告，有的人把这句话翻成说，我就是那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因为这三个我是道，重点是在第一个，耶稣说我是道路。为什么我们要被解释？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啊！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到神那里去啊，要走我所走过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上十字架的道路，上十字架没有功效，因为那个我们有那个身份，我们也没有那个圣洁，而且这个大功已经告成了。耶稣已经做成，我们上十字架没有用。所以耶稣所说的是说，我就是那条路，你们要到神那里去，要经过我，要借着你才能到神那里去，没有别的方法。也许有很多的宗教，也许有很多的理论，他会说你做这个，你做那个，这是同样的，你都可以到真理，你可以到永远的生命， 你可以到深浪去，但是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不是基督徒所理解的，因为神所说的是只有一条路。他说，耶稣说，除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耶稣他说，他的道路是上十字架，他为我们走那个受苦的道路，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得救。可是他自己呢，却成为人通向神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着他喜乐的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与神永远同在的圣殿，而不是说惧怕的来到审判台前。你如果寻找别的道路，你也许会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个神不是你的救主，那个神是你的审判官。在末日啊，没有人能够避开神的儿子，要么是面对审判者的耶稣，要么是面对救主的耶稣。你会选择哪一位？中文这个道是一个双关语啊，它可以作为说 word 啊，希腊文是叫 logos， 也可以作为道路，就是 way。这个最后那个是一个 strong number，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希腊字，它有一个 strong number。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很明显的不同的 strong number。那在希腊文原文是不同的词，它也代表不同的意思。可是中文翻译里面呢，因为中国人有这个道的这个字，很贴切 word， 你讲道，中国人都听得懂，又亲切，这个别的语言没有的。所以约翰福音翻译的时候呢，就用道也来翻译 word 这个字。那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道呢，在原文是 word， 就是 logo， 那跟道路是很不同的。那因为我们用道在不同的地方，那所以呢，会有一些纷扰的地方。那我们看看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道路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啊，形容基督徒常常用一个信奉这道的人来形容基督徒。那他这里的原文呢，就是那条路啊，而不是说那个道路、那个真理或者是那个宗教。所以我们在原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是 the way， 那就不会说我们跟我们所理解的就是会的。到底他是说信奉这个道理呢，还是说信奉这个宗教呢，还是说信奉这个道路？那其实他这里讲的就是信奉耶稣，耶稣就是德威，就是这个道。使徒行传16章17节说，那个卑女和被鬼附的一个婢女，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就是德威，就是真理，就是宗教。24章22节，这也是菲利斯本是详细认识这道，就拖延他们说，那他这里说这个巡抚呢，他也是对这条路他有一些详细的认识，但是不是假说，他详细认识这个道，详细认识这个道。 这个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4:12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神所设的救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有人常常批评说基督教是排外的，这个我非常的同意，因为基督教本来就是排外的。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包容的宗教，我们知道现在社会里面是一个包容的社会，什么时候你不包容就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对于同性恋要包容，对于使用毒品要包容，对于堕胎要包容。那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他们都是包容性，比如说道教有很多的神，基督教一贯道。而且我在民营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印度同事，他对传教很热情，他有一天就拿着他的一本印度经给我看，指着上面说，你看我们这上面就已经有摩西的名字，有耶稣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印度经超越我们的圣经，但是其实它的历史是源在圣经完书之后。那一贯道是在台湾有的一个宗教，它的道理就是用孔子的话说，无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有很多的宗教，有佛教，有基督教，有什么教，但是我这个教呢是贯穿所有的宗教，您的所有的宗教到最后都会回到一贯道上，这是哲学。圣经所说的不一样，你要到神那里去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耶稣基督。接下来耶稣说，就是回答腓力的话，既然你们认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在这里呢，耶稣是要把门徒的思想从宗教的这种系统还有宗教的做法转移到他身上，因为从腓力的问题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没有人把耶稣看成神与神同等。耶稣就是真理，要明白真理就需要认识耶稣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要得永生，就是要认识天父，让他的儿子。那腓力呢，在这里继续问耶稣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耶稣对他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因为腓力他是犹太人，他应该对摩西曾经跟神要求说要见他的荣耀，这个故事传给了神，所以他要耶稣说把天父显给他看。但是耶稣说，你已经跟我3年了哈，你不止见过神，还跟我同行，还跟我交谈，你怎么还要说要我把神显给你看呢？你还是不明白吗？你看不见吗？你听不见吗？”圣经上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所以人的眼睛没办法看见神。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所得的荣耀，就是耶稣借着他自己，将神就向我们完全的表明出来。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所以耶稣问腓力，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这是耶稣一个伟大的宣告，你会怎么去回应耶稣的宣告？你真的认识耶稣吗？ 接下来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在这里呢，耶稣要门徒因他所说的话，按他所做的工作来信靠他，因为他跟神同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神。那他所列的证据在这里，就是说他所说的话是证明，他所做的事就是他所写的神迹。耶稣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所列的、所记叙的、据记述的七个神迹，都是精挑细选。因为约翰他活到很久的年岁，他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时间呢，他可以思想出神。耶稣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做一些沉淀和工作。那再加上他那时候已经有三本福音书成书，他可以做参考，所以他把那三本书里面所讲有关耶稣的事情，他就尽量不提，以免重复。但是呢，他特别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经过过滤，只讲七个可以证明耶稣是神的神迹。那耶稣说他的话，就是说他的教导啊，他的宣称、他的宣告，还有他话语的权柄。那他这里说做的事，就是平静风浪，喂饱5000人，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这些都是他的 sign， 都是他是神的证据。那接下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我们怎么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我想这不是一个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比他更有效力，比他能力更大，而不是一个值的不同，而是一个数量跟范畴的不同，范围的不同。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带领了12个门徒，可是彼得他第一次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那现在全世界经过基督徒的福音工作，有几亿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范畴现在是扩展了很大。接下来，耶稣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为了使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在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有这种加重的语气的，有的地方他会说我确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加重语气，或者他用重复的句子，碰到这种句子的时候我们会留心。我们祷告结束祷告的时候都会习惯说奉耶稣的名，但是这一个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奉耶稣的名来诚恳的祷告，而不是说在祷告的后面特别加上这句话。祷告的用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祷告的意图。奉耶稣的名祷告呢，就是借着他的权威求父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奉他儿子耶稣的名而求。我们的祷告是根据神的旨意祷告，在约翰一书5章14-15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也是祈求那些为那些会使耶稣或神有荣耀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祷告所求的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按着神的旨意，那么说了奉耶稣的名 也是没有，
所以我们要谨慎，为那些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新的秘密，彼此相爱是个秘密，它不是一个选择。
耶稣他放弃了天上荣耀到世上，把他子民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中就拯救出来。他的牺牲的爱和谦卑的顺服，为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榜样。信徒也要彼此相爱，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耶稣说他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在某个意义上面，所有其他的方法、哲学理念或者各样的宗教、各种学说，都会把人带到神那里，但是那些途径只会把人带到神的审判那里。要到慈爱的神天父面前，享受他儿女的喜乐。神只开了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凡是把一切希望都放在他身上的，他永远不会把他休回。在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些人你特别挂念，想把福音传给他们，只是还没有机会？今天你就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先为他们祷告，并且拿起电话。跟他们联络，看神怎么样为你开路。我对于我们家的读书书啊，上一次我就把一些圣经里面有关于永生的金句，有关于说信耶稣和永生的金句送给他，希望说能够对他有帮助，因为我想说人要死的时候最需要面对的就是死亡的恐惧。我有永生的盼望，能够胜过这个恐惧，但是他没有对我所送的经文呢有什么反馈。那我当然是继续的为他的得救祷告，为他的确据的祷告，因为他是年轻的时候是在教会长大的，他曾经受洗，但是他现在对神的话语还没有回应。那我已经为他指向耶稣，是不是回应？这是他的责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愿意顺服，因为你的受苦，祝你成为我们的道路。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家里面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配偶，我们实在是挂碍。我们也很希望他们信主，但是我们常常胆怯，我们常常延迟，我们不知道，这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主，你说你就是那道路，经过你才能到神那里去，那我们不再延迟。不再让他们在世上的五花八门的道路里面徘徊，主让我们就能够再度向他们发出邀请，因为你自己的话，你必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